各位主内平安。在我开始正道之前，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我们伟大的神，亲爱救主，感谢你带领我们在这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打属灵的仗。有了你，我们才有盼望；有了你，我们才有力量；有了你，我们才能得胜。我们现在准备不断地打得胜的仗，请你率领我们，帮助我们。今天请你借着耶利哥城被攻占的故事，让我们明白你的全能，明白你的心意，效法你顺命的子民。祈求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最近在中东地区，以色列和哈马斯又开战了。以色列人的民族史也是一部战争的历史，咱们中华民族其实也一样。孙子兵法里说，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意思说，不通过两军交锋的战斗就让敌人降服，这是最好的结果，这是完胜。三国演义里有一个空城计的故事，司马懿带领150,000大军向诸葛亮进攻，诸葛亮身边只有2000多兵，于是他偃旗息鼓，城门大开，带着两个小童在城楼上慢慢弹琴。司马懿因为怀疑城内有伏兵，就领兵撤退了。于是诸葛亮从容撤退，这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完胜。今天我们也来看一个故事，这也是完胜。这故事就是耶利哥城被攻占的故事。刚才读经的时候已经读过了一遍，相信在座很多人对这故事都非常的熟悉。耶利哥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漂泊40年，进入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所面对的头一座城，也是占领的第一座大城。在今年休假之前，我讲过一篇道，叫得胜前的准备，这是约书亚记的第5章。那今天的信息呢，就是神子民在新环境当中的第一次得胜。在约书亚记第5章的最后，约书亚向神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要效忠，他要效忠，愿意成为神的帮手来统帅神的军队。在这种情况之下，以色列全军向前进发，来到了耶利哥城。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夺取耶利哥城是通过大声呼喊，使城墙坍塌，才占领了整个城市。换句话说，耶利哥城之战完全是神迹。这也是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第一点：一，耶利哥城墙的倒塌是出于神彰显自己大能的作为。耶利哥城墙的倒塌是出于神彰显自己大能的作为。在6章第1节讲到，耶利哥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得严紧，无人出入。这耶利哥呀，位于约旦河西和死海以北，距离约旦河10多公里，面对约旦河口，距离今天的耶路撒冷东北14公里。任何人从约旦河东部过河之后，想要进入迦南地中部的丘陵地带，都必须先通过耶利哥城。所以说，耶利哥城是迦南地的门户。在耶利哥城和约旦河之间有一块广阔的平原，被称为耶利哥平原。耶利哥城四周都是荒芜的沙漠，但是它本身却有充足的地下泉水，物产丰富，特别是有很多的棕榈树生长得很茂盛，因此它被称为棕树城。耶利哥城筑有坚固的工事，易守难攻。但是以色列人在约旦河东节节得胜的消息传到了迦南人的耳中，使他们产生了极大的惶恐。特别是约书亚记第2章里告诉我们，约书亚派了2个人进入耶利哥城里刺探情况，他们被人发现躲在了妓女喇合的家里， 耶利哥王派人捉拿他们，拿和把他们藏在了家里房顶上摆放的麻秸中。拿和对他们说，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神在你们前面使红海的水干了，还帮你们打败了强敌，这里的人因此心惊胆战，勇气尽失。耶和华你们的神实在是统管天地万物的神。追查的人离开以后，拿和就用绳子把这两个人从窗户里坠下去，因为他家的房子是在城墙边上，其实他们也就是住在城墙上。因此耶利哥城里的人知道以色列人马上就要进攻自己了，所以城门紧闭，不许人出入。这表明一方面他们害怕以色列人，另一方面也拒绝以色列的神。这是一座与神为敌的城市，除了城里的妓女拉合一家。以色列人是一群刚刚结束了在旷野当中漂泊生活的乌合之众，没有工程的设施和技术，根本不具备任何的工程能力。现在面前敌人的防卫看似铜墙铁壁，如何能够得胜呢？但他们不需要担忧，因为他们有神，是神在率领他们。神对约书亚说，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和他们的军队都交在你手里了。这是一个完成式的句子，我已经交在你手里了，不是说我将要交在你手里。换句话说，战争的结果已经定了，神的子民是站在必胜的位置上。今天什么是我们面对的城墙呢？是疾病吗？是学业吗？是工作吗？是身份吗？是金钱吗？这些来自于世界的挑战可能看起来都是又高又大的城墙，都是难以越的障碍。但我们基督徒需要知道，我们这些神的战士是站在必胜的位置上，因为基督耶稣已经战胜了一切属灵的仇敌。他不仅在旷野战胜了魔鬼的试探，而且还在十字架上最终打败了魔鬼和他的黑暗权势。耶稣已经复活了，现在在天上为我们代求，他帮助我们成熟起来，叫我们依靠他就可以不断打得胜的仗。罗马书八章三十一节说，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所以我们现在的恐慌忧愁都是暂时的，我们终将得胜，脱离一切的痛苦。神接着说，你们所有的战士都要每天绕城一周，连续六天，要找七个祭司，每个祭司手里要拿一只羊角号，走在约柜的前面。到了第七天，你们要绕城七次，祭司也要吹角。当你们听见号角长鸣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要高声呐喊，城墙就会坍塌，众人就可以直冲上去。当以色列人照着神的话这么做以后，事情真的就像神讲的那样发生了。很多人都说这件事太神奇了，是真的吗？圣经考古学让我们对这次战役的经过有了更清晰的认识。首先，坍塌的城墙，自二十世纪以来，有多批考古队对耶利哥古城的遗址都展开了细致的考察，并绘制出当时耶利哥城的复原图。那我们看这个图呢，就是当时的一个复原图。当时的耶利哥城分为内城和外城两部分，内城一般是贵族精英阶层居住，外城住的是普通老百姓和贫穷的居民。耶利哥城墙高大厚实，守军精锐强壮，整座城市在当时是非常坚固的堡垒。耶利哥的城墙系统分为下城墙和上城墙，中间是夯实的泥土层啊，大家看这个黄色的就是夯实的泥土层，上面铺着草皮，绿色的。 下城墙呢其实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下面一道呢是挡土墙，挡土墙上面堆砌着泥砖墙。那在咱们这里这个泥砖墙呢好像是堆着青砖，待会儿我们讲实际不是青砖。整个下城墙高10米，在上个世纪50年代，考古学家发现耶律哥城墙的遗迹就像这幅图展示的那样。我们看红色这一部分是一堆散落的泥砖，我们刚才看这个呢实际这个砖墙啊是青色的，但是实际发掘出来之后呢发现是红色的。这泥砖挨着这个黑色的部分啊，这么有一条黑色的部分这一块，那么是一道保留一直到现在的挡土墙，保护着内部黄色的夯土。他们推测散落的红色的泥砖所堆积的高度啊几乎和挡土墙一样高。这些泥砖呢很可能是从位于山坡顶部的护城墙和或者是原来建在挡土墙之上的泥砖建筑物塌下来的。约书亚记6:20说，于是百姓呼喊，祭司也吹角，百姓听见角声便大声呼喊，城墙就塌陷，百姓便上去进城，个人往前直上将城夺取。如果用攻城的器械或者是武器撞击城墙，城墙一般会向内倒。但是考古学家发现耶律城古城呢几乎全部的红砖墙都是向外倒塌的。同时这6:20他描述城墙就塌陷啊，在这里讲塌陷，希伯来原文可以把这一句直译成墙倒塌在墙的下方。如果我们不了解城墙的结构就难以理解墙倒在墙下是什么意思。那现在我们就知道了，原来下边有挡土墙，上边呢有砖墙。经过这些考古的证据和分析，经文的意思就很明白了，这里是指红泥砖墙倒在了挡土墙的下方。从考古现场来看，遗留至今的挡土墙仍然有四五米高，即使上方没有泥砖墙，那这么高的挡土墙也不容易爬上去。而向外倒塌的红泥砖刚好堆成了一个斜坡，将以色列人很容易地爬上了泥砖墙。所以这是为什么第6:20他讲个人往前直上将城夺取。什么叫直上啊？就是因为已经给铺平道路了这个红泥砖，所以他们就踏着这个红砖墙就直接冲到城里去了。正因为这是约书亚记的作者亲眼目睹的情景，才能有这么真实准确的记录。这是第一个证据，坍塌的城墙。第二个证据是什么呢？装有碳化谷物的罐子。多批考古团队都在耶律哥古城不同的区域发现了装有碳化谷物的罐子，其中的谷物从侧面印证了当时约书亚记记载的两个细节。第一个细节是当时刚好是收割的日子，这是在约书亚记的3:15讲的这么一句，所以呢城内储备了大量的谷物粮食。第二点呢，就是以色列军队围城的时间只有7天，这跟历史上常见的围城情况是不一样的。一般而言，如果城内的粮食充足又有一眼活泉，加上城池地势居高临下易守难攻，那守城的军队应该可以坚持很久，直到粮食消耗殆尽。但是城内大量的粮食储备说明城市是被在短时间内迅速攻陷的。第三个证据是放火烧城以后的遗迹。约书亚记6:24讲，众人就用火将城和其中所有的焚烧了，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放在耶和华殿的库中。以色列百姓入城后就放火烧城。考古学家在耶律哥遗址的确发现了大火焚烧的迹象，无论在古城的哪个位置，只要挖到约书亚时代的地层时，就会发现大量焚烧留下的灰烬， 有的地方灰烬甚至厚达一米。考古学家肯扬说，这次毁灭是彻底的，墙壁和地板都被火烧得发红发黑，每间房子都有倒塌的砖块、木头和家具，大多数房子的断壁残垣都被烧得很厉害。占领者对攻取的城市放火很常见，但是一般他们会事先把有价值的东西掳走。对以色列人来说，粮食非常重要。约书亚记五章十二节告诉我们，他们刚一过约旦河，神所赐的天粮玛拿立刻就停止了。耶利哥城里刚收割了大量的粮食，以色列人正好用这些粮食来补充军需，但是因为神命令他们，城里除了金银铜铁的器皿，其他的必须都烧掉，所以他们就没敢掠夺这对他们极为宝贵的粮食。这是为什么发现了大量的碳化的粮食的泥罐。第四，耶利哥城出土的文物。考古学家们有争议的地方还包括，这座发掘出来的耶利哥古城是不是就是约书亚时代的那座城市呢？从圣经记载的历史事件可以推出，约书亚攻占耶利哥城时间大约是在公元前的1400年，那个时期在考古学中被称为青铜时代晚期第一期。但是考古学家肯扬并没有在耶利哥城找到那个时期的代表性文物，比如说那一时期的指标性陶器叫塞浦路斯双色陶。然而后来考古学家伍德重新梳理了出土的陶器，他发现了这种陶器，这批进口的上等陶器是在耶利哥皇宫附近挖掘出来的，而肯扬挖掘的区域主要是在城墙边的贫民区当中，难怪他找不到这种陶器。第二种能够辨别年代的证据是后来又有一位考古学家叫贾斯汀在遗址的西北边发掘出来的圣甲虫饰品。这类饰品呢是埃及人的护身符，形状像小甲虫，底部都会刻字，有时候会刻上法老的名号。这种饰品的年代跨越呢是从公元前的18世纪到公元前的14世纪的初期。那这一类圣甲虫系列上面所刻的法老的名号在位的时间都是连贯的，那么证明这个遗址一直到公元前1400年都是一直有人居住的。还有就是另一位考古学家胡特从毁坏的断壁残垣当中挖出了一块木炭，并从中取得样本，借由碳的同位素定年法推测这块木炭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410年的前后40年。那么这恰恰跟以色列人这次毁灭耶利哥城的时间是相符的。可是耶利哥城是如何坍塌的呢？众多专家学者都相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在当时的耶利哥城倒塌时曾经出现了地震。很多考古学家比如说贾斯汀、肯扬都发现了耶利哥城灭亡的时候地震活动的证据，而地球物理学家阿莫斯·努尔说在这个地区地震常常造成城墙的塌陷。就在约书亚记3章15到16节里提到了说，约旦河水断流立起城垒，加上耶利哥城墙的坍塌，这些都证明在耶利哥城被灭以前就已经发生了大地震。在圣经当中，地震常常是神警告甚至审判人的表现，比如在马可福音13章第8节里耶稣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地震饥荒，这都是灾难的起头。启示录8章5节，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随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耶利哥城墙的倒塌完全是一个神迹，是神用来彰显自己大能的作为。耶利哥城墙的倒塌仅仅是神数不清的神迹当中的一个， 甚至对很多人来讲都不那么神奇。神六天创造宇宙，让童女怀孕生子，叫死人复活，每一件都更加叫人难以理解。那么神为什么让我们知道这些神迹呢？神为什么叫他的子民经历这些神迹呢？约书亚记四章二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大卫深知这一点，他在历代志上讲这么一句话，我们再朗读：耶和华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都是你的，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国度也是你的，并且你为至高，为万有之首。这些是大卫亲身的体会，也是神借着他的口说出自己要讲的话。因此我们必须要牢记，第一，耶利哥城墙的倒塌是出于神彰显自己大能的作为。其实基督徒经历的所有神迹都是神在彰显自己的大能。看似牢不可破的耶利哥城在神子民的呐喊声中倒塌了，还有什么是神不能做的吗？其实基督徒我们面前的耶利哥城墙也一样都会倒塌，神有这个能力。但是除了这一点，还有其他因素跟耶利哥城墙的倒塌有关，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点。耶利哥城墙的倒塌是神子民顺服命令的结果。二，耶利哥城墙的倒塌是神子民顺服命令的结果。这场战役的最高指挥官是神自己。那神是如何发号施令的呢？神并不是直接向以色列全体会众讲话，他只是把自己的战役计划以及最后的结果告诉了他的副手，他选择的战役执行官约书亚。所以在约书亚记六章第二节，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看哪，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交在你手中，单数的约书亚的手中。然后他才讲你们这一切兵丁要怎么样怎么样做。约书亚是带领以色列人来具体实施神的工程计划。如果神的命令到了约书亚这儿没有再往下传，没有被执行，那耶利哥城墙会倒塌吗？正是因为约书亚不折不扣的遵命而行，才会有这一神迹的发生。约书亚是顺服的仆人，圣经当中有很多要神的仆人顺服的教导。耶稣在路加福音里讲这么一段，我们一起来读：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他的意思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唯有那不知道的，做了当受责打的事，必少受责打。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雅各书三章一节我们也读：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雅各警告那些在教会里教导人的人，你们要小心自己讲的是不是忠实的传讲神的话。如果不能忠心的来服侍神，你就会给自己带来更严重的处分。蒙神拣选的负责教导的人，在带领的工作上负有重责。主耶稣曾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所以要受更重的刑罚。保罗很清楚这一责任，当他向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告别的时候，他说：我今日向你们证明，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一个属灵的带领人必须小心自己的教导和实践，他必须谨慎自己是否顺服神的命令。 以前在我们教会，我常常找信徒来服侍，有人不乐意，说我来敬拜神，你为什么给我安排活干呢？我说教会是我们属灵的家，我们都有责任建造它呀。我是这间教会的牧师，神要我带领信徒来建造教会，所以我才会找你们，我自己做的更多。他说你不找我，我就不会多出这些事儿来，我已经挺忙了，就因为你找我，我才比以前更忙，我不得不干这些事儿。我说神是这样托付我的，那我就这样做，我这是对神负责。同样呢，你也应该对神负责，爱神的人蒙神的祝福更多。其实在希腊原文圣经当中，敬拜和服侍是一个词根，敬拜神的人也需要服侍神，仅仅出席主日崇拜啊，唱诗祷告听讲道而不服侍神，并不是真正的敬拜。一个敬拜神的基督徒必然是一个服侍神的人。约书亚就是这样一个人，约书亚是神的仆人，其实每个基督徒都是神的仆人，只有我们都顺服神的旨意，教会才会发展壮大，才会健康成长。从人的角度来看，神的计划是愚蠢的，其实这并不是一次战斗，而是一个游行。有位牧师说，耶利哥城是神送给以色列人的礼物，他们不需要付费，其他城市都是打仗打出来的，耶利哥城是神所赐的出熟的果子。以色列人只是列队抬着约柜绕城走，中间吹角，最后呼喊，这是一次约柜大典，象征着进入应许之地的神圣游行。在神的以色列人他们只是这么做，那么在神的计划中呢，特别强调了七这个数字。七呀，显得很重要。在这里神告诉约书亚要找七个祭司，用七个羊角绕城七天，第七天绕城七次。在圣经当中呢，七代表完全或者完美，那么这里呢，神用七来表明他能够成全自己所发起的任何事情，同时也告诉以色列人，神的子民进入他所应许的产业的时候，不容任何阻碍来阻挠。神的计划看起来愚蠢，却行之有效。神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神的智慧远远超过我们的智慧，他常常用人看起来愚蠢的计划或者愚蠢的人来成就自己的旨意。历代志下16章第九节说，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谁是心存诚实的人呢？约书亚就是。约书亚得到了神的命令，然后他怎么做的呢？6-7节我们一起来读。嫩的儿子约书亚招了祭司来，吩咐他们说，你们抬起约柜来，要有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又对百姓说，你们前去绕城，带兵器的要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约书亚先找到了祭司，这也是一群属灵的带领人，他需要一个带领的同工团队，跟他们明确了在耶利哥战役当中他们应该做的，然后他对以色列百姓传达了神对他们的命令。约书亚完全顺服神的旨意，不掺杂任何个人的计划。接下来怎么样呢？我们继续读8-9节。约书亚对百姓说完了话，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走在耶和华面前吹角，耶和华的约柜在他们后面跟随，带兵器的走在吹角的祭司前面，后队随着约柜行， 祭司一面走一面吹。祭司们顺服约书亚的命令，他们知道约书亚的命令就是神的命令，约书亚告诉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百姓们也一样，没有质疑，没有争论，遵命而行。再往下，我们一起来读。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不可呼喊，不可出声，连一句话也不可出你们的口，等到我吩咐你们呼喊的日子，那时才可以呼喊。这样他使耶和华的约柜绕城，把城绕了一次，众人回到营里，就在营里住宿。就这样列队绕城游行一周，回去休息了。接下来12到14节，我们一起读。约书亚清早起来，祭司又抬起耶和华的约柜，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时常行走吹角，带兵器的在他前面走，后队随着耶和华的约柜行，祭司一面走一面吹。第二日众人把城绕了一次，就回营里去，六日都是这样行。六天就这样过去了。紧接下来15到25节，我们一起来读。到第七日清早黎明的时候，他们起来照样绕城七次，唯独这日把城绕了七次。到第七次祭司吹角的时候，约书亚吩咐百姓说，呼喊吧，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这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只有妓女喇合与他家中所有的可以存活，因为他隐藏了我们所打发的使者。至于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咒诅。唯有金子银子和钢铁的器皿都要归耶和华为圣，必入耶和华的府中。于是百姓呼喊，祭司也吹角，百姓听见角声便大声呼喊，城墙就塌陷，百姓便上去进城，个人往前直上，将城夺取，又将城中所有的，不拘男女老少，牛羊和驴，都用刀杀尽。约书亚吩咐窥探地的两个人说，你们进那妓女的家，照着你们向她所起的誓，将那女人和她所有的都从那里带出来。当探子的两个少年人就进去，将喇合与他的父母、弟兄和他所有的，并他一切的亲眷都带出来，安置在以色列的营外。众人就用火将城和其中所有的焚烧了，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放在耶和华殿的府中。约书亚却把妓女喇合与他父家并他所有的都救活了，因为他隐藏了约书亚所打发窥探耶利哥的使者，他就住在以色列中直到今日。以色列百姓遵命而行，在第七天绕城游行七次。到第七次的时候，祭司吹角，百姓大声呼喊，耶利哥的城墙果然坍塌，以色列人就攻取了全城。然后他们继续顺服神的旨意，做了两件事。第一，将城中所有的人，男女老少，甚至牲口都杀掉。第二，唯独给了妓女喇合一家人牲鹿，并收留他们在自己人当中。一直有人对旧约中神命令以色列人对某些民族的屠杀有疑问，神不是蛮有恩典慈爱的吗？怎么还杀死了那么多的人呢？今天就是屠城，连牲口都不留活口。 这个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对神的神性理解的有偏差，我们是按照堕落的人的想法来评价公义慈爱的神。一个没有公义啊，神是慈爱的也是公义的，慈爱和公义在神的身上和谐统一，密不可分，没有公义也就显不出慈爱。一个没有公义不坚持是非标准的神，很难让人觉得这是蛮有智慧的神，也很难让人觉得他是慈爱大有能力的，大多数人可能都会觉得他是个软弱无力的糊涂虫。那神为什么要灭绝耶利哥的活物呢？第一个原因是他们恶贯满盈，他们常用活人给他们的假神献祭，并且公开行各种淫乱污秽的事，包括受教。他们的邪恶使圣洁公义的神忍无可忍。其实神在灭绝他们之前已经给了他们相当长的时间等待他们悔改。有人计算过，从神跟亚伯拉罕立约到耶利哥城被攻取，一共经历了多少年的时间吗？我们在座有没有人来计算过这个时间，神等了多长时间呢？那么我们现在就一起算一算，亚伯拉罕在85岁的时候跟神立约，15年之后他100岁生了以撒，以撒60岁的时候生了雅各，雅各130岁的时候下到埃及，以色列人住在埃及430年，出埃及以后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那么一共呢，我们加一下，15年加60年加130年加430年加40年等于675年。神等了这些邪恶的人675年，但是他们没有任何的改变，反而越变越坏。到了以色列人要进迦南地的时候，迦南人包括耶利哥人是什么情况呢？我们一起来读申命记第18章9到12节。你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之地，那些国民所行可憎恶的事你不要学着行，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惊火，也不可有占卜的、观兆的、用法术的、行邪术的、用迷术的、教鬼的、行巫术的、过阴的，凡行这些事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因那些国民行这可憎恶的事，所以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神不断给人机会悔改，神对恶人一忍再忍，但当恶人始终不悔改，在神忍无可忍的时候，时间到了，圣洁的神就会施行公义的审判了。所以耶利哥被屠城的第一个原因是这群人恶贯满盈，罪有应得。第二个原因，那么这样做可以使以色列人免受网罗。我们继续读申命记第7章的内容，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要得为业之地，从你面前赶出许多国民，就是赫人、格加撒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共7国的民都比你强大，耶和华你神将他们交给你击杀，那时你要把他们灭绝净尽，不可与他们立约，也不可连续他们，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将你的女儿嫁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因为他必使你儿子转离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神，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速速地将你们灭绝。耶和华你神所要交给你的一切人民，你要将他们除灭，你也不可顾惜他们，你也不可侍奉他们的神，因这必成为你的网罗。他们雕刻的神像你们要用火焚烧，其上的金银你不可贪图，也不可收取，免得你因此陷入网罗， 这原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可憎的物你不可带进家去，不然你就成了当毁灭的，与那物一样。你要十分厌恶，十分憎嫌，因为这是当毁灭的物。这是神的警告。神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后来以色列人果然不顺服神的命令，惹动了神的怒气，审判终于临到了。这里特意提到不可贪图金银，而是要将他们献给神。那么这些金银铜铁，这些财宝到了人的手里会带来毁灭，但是到了神的手里就变成了神向他敌人夸胜的战利品。神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我们永远不要把自己放在神的位置上，完全顺服的结果就是完全蒙福。以色列人在耶利哥的战役上就是完全蒙福，所以他们在攻下耶利哥之后，首先杀掉了恶贯满盈的活物，其次他们保存了妓女喇合一家人的性命，并且将他们收留在自己的人民当中。我们刚才讲到喇合一家是住在城墙上，那耶利哥城墙倒塌的时候，他们家的房子没有跟着城墙一起倒塌吗？他们没有被埋起来吗？还真的没有，他们一家平安无事。为什么呀？根本原因是喇合一家也顺服神的命令，所以神就没有让他家那一带的城墙倒塌。在约书亚记第二章里记载，喇合把两个进入耶利哥城的以色列探子藏起来，躲过了追兵，然后放走了他们。临走的时候，喇合问他说，今天我救了你们，将来你们占领了我们城，也求你们救我，行不行啊？这两个探子就指着喇合往下坠他们的那条红色的绳子说，你要把这条绳子系在坠我们下去的窗户上，并且叫你们全家所有的人都待在家里面别出门，这样你们就会得救。在耶利哥城破的这一天，喇合一家真的就是照他们讲的这么做了。其实这是对神的顺服，这也表明喇合相信神，相信神的拯救，愿意做神的子民。那么当时喇合家房子是什么情况呢？我们还是参考一下考古的证据。1907到1909年，有一群德国的考古学家在挖掘耶利哥古城的时候，发现在城北有一小段城墙并没有像其他的地方那样倒塌，那里还留着一堵2米多高的泥砖墙，那里距离城外的山丘很近。在约书亚记第二章里记载，那两个探子从喇合家逃出来以后，就跑到附近的山上住了3天，躲过了追兵。还有一点就是，那里位于耶利哥上下城墙之间的护坡上，其实啊，那个地方并不是在战争期间适合居住的地方，那有可能是一个临时住处。那么谁会住在那里呢？只有贫穷的百姓。喇合是妓女，属于平民，可能那里正是他家住的地方。神灭绝了恶贯满盈的耶利哥人，却拯救了悔改归向神的喇合一家。神是圣洁公义的主，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要追讨审判罪人。神也是慈爱怜悯的主，他有丰盛的慈爱，乐意赦免罪孽过犯，心里刚硬的灭亡，自卑回转的得救。所以耶利哥城墙的倒塌，属神子民的得胜保平安，也是他们顺服的结果。这是这个故事要告诉我们的第二点。这个故事要告诉我们的第三点是，耶利哥城墙的倒塌是神子民信心的体现。三，耶利哥城墙的倒塌是神子民信心的体现。以色列人对神的顺服是他们对神有信心的表现。 所以耶利哥城墙的倒塌是他们信心的体现结果。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到三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七日，城墙就倒塌了。妓女喇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地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信心带来了得胜，信心也带来了拯救。信心并不是一种感觉啊，我觉得我信耶稣了，那我就是基督徒了。真正相信耶稣会经历圣灵的重生，有圣灵住在里面，圣灵的内住必然会带来生命的改变，会结出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等等这些属神的品格。生命的改变是有外在的行为表现的，也就是说真的信会付诸于行动当中。雅各书说，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以色列人就有信心，因为他们照着神的吩咐做了，并且还认真去做，说明他们信得很好。喇合也一样，因此全家一个不少都活了下来。那什么是信心呢？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我们一起读：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换句话，信心就是对盼望的事有把握，对还没看见的事就很确定了。这两天张路加牧师的布道会结束之后，答疑时间，有一个人在两天问了一个问题两次，这个问题都是一模一样的。这个问题就是如何能让信心成长呢？那么如何能让信心成长呢？我们很多基督徒都希望信心能够成长，信心老也不成长，那为什么？怎么成长呢？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到圣经，看一看圣经怎么告诉我们的。首先需要读经祷告。罗马书我们一起来读十章十七节：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所以我们想信道，想要信的话，必须不能离开神的话，读经。所以这是第一点。那在圣经当中也谈到好几次，或者是比如说有一个被鬼附的孩子的父亲，他就对主耶稣讲这么一句，马可福音九章二十四节，他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这是祷告。使徒行传这些使徒对主也说：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这都是在祈求祷告，所以祷告也不能少。如果你要想信心成长，读经祷告必不可少啊，这是第一。其次第二点，借着试炼得坚固。借着信心是借着试炼得坚固的。那彼得前书就有这么一段告诉我们，一章七节，我们一起来读：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所以我们要在试炼当中得到坚固，马上我们还要讲这个试炼。第三点，操练信心。我们需要借着各种条件、各种环境来操练自己的信心。那怎么操练信心呢？有三种方式向大家推荐，都是可以来操练信心的。第一，传福音。所以我们还是回到圣经，看圣经怎么讲的，传福音跟信心之间有什么关系。帖撒罗尼迦前书这两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第二，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去，你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和亚该亚，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所以不用我们说什么话。传福音领人归主，使我们的信心大得成长。 大家都知道传福音不容易，很有挑战性，所以当我们传的时候，我们就面对挑战不放弃传的时候，我们信心就得到了操练，我们在传福音当中，在软弱当中学习依靠神，信心就得到成长。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我们的信心得到极大的磨练。第一，传福音；第二，奉献金钱。我们读哥林多后书八章七到八节，你们既然在信心、口才、知识、热心和待我们的爱心上都格外显出满足来，就当在这慈惠的事上也格外显出满足来。我说这话不是吩咐你们，乃是借着别人的热心试验你们爱心的实在。金钱的奉献和给予很能操练人的信心。主耶稣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实际也可以说，你的信心也在哪里。你把钱给出去看一看神是不是还照顾你，你把钱给出去看一看你少不少，还是比以前更多了。金钱奉献使我们经历神话语的真实以及神的信实可靠。第二点，操练信心，想要成长要操练信心，通过金钱。第三点，直面苦难。所以在信心，在这个我们刚才说呀，要操练信心。那么什么叫操练呢？都是有痛苦、有挫折、有疾病、有绝望的。所以在苦难当中，我们直面苦难就会操练信心。我们先读两段经文，雅各书和帖撒罗尼迦后书啊。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弟兄们，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这本是合宜的，因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并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甚至我们在神的各教会里为你们夸口，都因你们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中仍旧存忍耐和信心。当我们在苦难中时，不要单纯的忍受、失望、沮丧、抱怨、退后，而是应该积极倚靠神，操练信心，这样就必会使信心大大的成长。特别经典的一段经文就是罗马书五章一到五节，我们再读一遍。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耶利哥城墙的倒塌是神子民信心的表现，如果我们效法他们操练信心，就会经历大神迹，这也是我本人亲身的感受。所以这是第三点。第四点，耶利哥城墙倒塌以后又被重建。四，耶利哥城墙倒塌以后又被重建。我们一起读约书亚记六章二十六节。当时约书亚叫众人起誓说，有兴起重修这耶利哥城的人，当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他立根基的时候必丧长子，安门的时候必丧幼子。在这里兴起重建这耶利哥城，这个意思是重建与神为敌、敬拜假神的耶利哥城。其实后来耶利哥城被不断的重建，被毁又被重建又被毁。但圣经只是在列王记上十六章三十四节记载了这么一段，他说亚哈在位的时候，有伯特利人希伊勒重修耶利哥城，利根基的时候丧了长子亚比兰，安门的时候丧了幼子希哥，正如耶华见嫩的儿子约书亚所说的话。 在这一句的上面也花了很多的笔墨写亚哈王敬拜假神巴利亚舍拉的事儿。可以推知当时重建耶利哥城的目的是为了拜偶像。信实的神将咒诅 降在了对抗他的人身上。有位牧师说，当人承担了咒诅以后，他就变成了牺牲，就像主耶稣降生为人，为世人担当了罪的咒诅，他自己也就成为了牺牲。但这样做的后果却带来了祝福，神成就了永生的祝福，而希勒的两个儿子在担当了咒诅之后，让耶利哥城再次活了过来。在后来的圣经中，耶利哥城不断被提到，列王记下第二章提到耶利哥城至少有50个先知以赛亚的门徒，然后神使用先知以利沙医治了耶利哥城的水源，使它重新恢复了活力。在新约时代，主耶稣在耶利哥城救了税吏长撒该，还在那里叫一个讨饭的瞎子巴底买睁开眼睛，看到了东西。耶利哥一个与神为敌的城市被咒诅毁灭，然而在这一切的背后仍然隐藏着神祝福的心意。约书亚记6:27我们一起读，耶和华与约书亚同在，约书亚的声名传扬遍地。约书亚是一个希伯来文的名字，意思是耶和华拯救，把它翻译成希腊文就是耶稣。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了迦南美地，而主耶稣带领世界上所有信他的人进入了荣美的天国。约书亚也是主耶稣的预表，无论是约书亚还是主耶稣，他们在世的时候都要面对困难和挑战，但他们最终都得了胜。神通过耶利哥城墙倒塌的故事告诉我们，也要学习得胜的秘诀。什么是我们现在面对的城墙呢？我们现在面对的耶利哥墙是什么呢？我们准备好得胜了吗？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上帝，感谢你一直护佑你的子民，感谢你一直通过大能的作为向我们启示你自己的荣耀全能。愿我们都能学习顺服的功课，因为顺服就蒙福，完全顺服就完全蒙福。主，在我们的人生旅程中，每个人都会遇到耶利哥墙，甚至不止一堵，让我们借着这些障碍来操练信心，学习倚靠神，在属灵的旅程上不断得胜，不断经历生命的更新成长，不断结果子，成为更多人的祝福。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